大家早。刚刚宋平站得那么高哈，我是因为老花，所以离讲台不可以太远啊。他没有问题，我大有问题，所以把这个讲台下面的这个垫的，把它稍微往后推一下。很高兴今天早晨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主日的信息。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来我们青少聚会讲道，所以心里面不可否认有一点点的紧张哈。我常常跟师母说，我跟年轻人已经有一点的代沟了，所以常常有机会或者有机会跟年轻人分享信息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有挑战，也希望神能够怜悯，能够帮助我，能够帮助我们。从今天早晨的信息当中能够有所得着。我想应该不少人知道，我们教会这个周末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宣教年会、拆船年会。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有多少人昨天晚上有去到教会参加聚会？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所以有不少人，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周末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是我们教会拆船年会的聚会。去的人记不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已经不太有印象了，那是昨天的事情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跨宣在眼前啊，跨宣在眼前。我想我们主要在思想或者在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过往想到宣教，想到拆船我们觉得总是要坐飞机要到远方才能够宣教啊。譬如神呼召我们到非洲，或者神呼召我们到中国，或者到中亚，或者到欧洲等等啊。我们总是要上飞机，我们才能够投入在宣教的里面。那不可否认，我想这个时代仍然还需要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趋势，就是所谓的人口的流动就是神其实因着人口的流动呢，把很多的人呢就带到我们台湾来带到我们台湾来所以其实虽然你们第一天晚上没有参加第一天晚上的讲员就告诉我们，单单从越南，单单从菲律宾，单单从泰国以及印尼神就其实神无形的手就把将近100万个人所谓的外劳就带到我们的台湾，100万个人那我们就想到，其实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要接触到福音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有可能菲律宾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越南也好泰国也好，以及印尼，我想这个是更加的困难。而神就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门前，带到我们的眼前使得我想我们想到传福音，想到跨文化宣教我们的思维需要有一些的调整。我们需要看到，其实不单单是在远方也是在近处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一年，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不单单是看到远方福音的需要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近处福音的一些契机。那今天早晨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呢是给我一人。若是有圣经好不好，就跟我一起翻开到旧约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对不起，这个你大概还是帮我一下好了。用投影最怕的就是这一块，呵呵，准备好了但是没有办法用那先不要这一块，就放回那个。好，我们先来看17章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我想若是你跟我一样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话我想我们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就是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是在高雄长大的，那我们参加主日学呢，常常老师就要我们演一些在旧约里面一些不同的故事要演出来。 那我回想中哈，因为我的块头都比我同年的人都大啊、至少大个半头哈、超过半头，所以呢，我就从来没有被邀请做过大卫。好，给你们猜，我都被邀请做谁？我都被邀请做哥利亚。我想宋平应该差不多一样哈，你大概都是要做这个哥利亚型的哈，因为他块头太高了啊、太大了。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哥利亚都没有好下过哈、啊，所以永远都是死得很惨啊，都是死得很惨。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我在这边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第十节啊，第十节，单单一节，其实我们等一下会陆陆续续看看其他的部分，但是我先来读这一节给大家听。那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你会记得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啊、他们聚集在一起，或者他们面对面啊、要有一个战争。那在非利士人当中呢，有一个巨人啊、他的名字叫哥利亚。若是我们去了解的话，其实他的块头真的是很大，他将近有300公分高。300公分高，300公分高是多少呢？若是你打篮球的话，会知道篮宽呢差不多是在300公分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灌篮不需要跳起来哈，啊，他单单伸出手就可以这样往下灌了哈。我想哪一个 NBA 的队伍都很希望能够有哥利亚来参加啊他的队伍哈，啊，300公分的一个人啊，哥利亚在第十节，他面对着以色列人，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今天向以色列人的军队，然后注意下面这个词，骂阵。”啊，我想你有可能不是带你自己的圣经，若是你带你自己的圣经，你不嫌弃在圣经里面画圈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骂阵把它画起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发现，其实骂阵这个词在这一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它主要是一种毁谤的一种意思，或者一种辱骂的意思，一种意思，一种羞辱的一种意思。这个非利士人他就说：“我今天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然后呢，今天早晨的题目就是来自于他讲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叫一个人出来啊，与我战斗。”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今天就想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给我一人，给我一人。其实当我们有机会去念一些宣教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宣教历史当然记载很多很多的宣教师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但是在宣教历史里面让我特别震撼的呢，就是神怎么样常常其实借着年轻人来推动宣教的工作。在我们的荧幕上面，若是你能够换过去没关系，你就在那边，你在那边点就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是吧？我就是按那个没用啊，你按才有用啊。好，按得出来就我按了，按不出来还是需要麻烦你哈。这里有两张照片，是在宣教历史当中一群年轻人，一些大学生，什么样神怎么样特别重用他们哈。在上面的这一张呢，是我想很多人有可能熟悉的，他们的名字叫剑桥七杰啊，他们都是从剑桥来的。后来神呼召这七个人，这七个大学生呼召他们呢前往中国，所以你看到他们穿的这个照片，因为他们去中国的那个时候呢是在清朝的时候呢，所以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呢都是清朝那个时代所穿的衣服。你知道当这七个人出来奉献自己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宣教师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很惊讶，并且有很多人都觉得是一种枉费。哇，难得念完大学你好像跑去做宣教师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浪费，一个枉费。但是非常奇妙，就借着他们这七个人出来呢，就震撼了当时整个一个英国，而带动了很多的年轻人投入在宣教的里面。另外一张照片呢是黑门山百杰，上面是英国人，下面这100个人呢是美国人。那时候他们每一年会去参加这个墓地，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布道家， 他每一个暑假会招聚大学生，在黑门山这个地方，在麻州美国的东北部，他会招聚这一些人。那有一年呢，有大概250个人就相聚在一起，他们就聚集在这个暑假的一个圣经学习的一个课程的里面。而非常奇妙，神就在那个课程里面呢，就把一个宣教的一个意象呢，就给了这250个人当中的100人。其实在他们当中有好多刚刚才进到大学，但是神就把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意象呢给他们。后来他们跟剑桥七姐一样，也带出了在当时年轻人当中特别对宣教有负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在读他们故事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穆蒂先生呢，就把他们称为，我们来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出得来，哎，可以出得来，好，特别把这一群100个人呢，把他称为 gap men， 啊，是 gap men， 是站在或者堵破口的人，啊，堵破口的人。当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gap men， 哇，或许这个时代应该说 gap men and women， 哈，是男也有男也有女哈，不单单是男生啊。但是我思想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对我很有吸引。我就回想到，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人，其实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愿意站在一个时代需要的一个破口的当中，能够愿意奉献自己出来，在他们的时代里面被上帝所用。我不晓得你从圣经里面若熟悉的话，你会马上联想到些什么人，但是呢，其实我第一所联想到的呢，就是大卫。我第一所联想到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故事，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以色列人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包括扫罗以色列的王在内，他们心中都充满着恐惧，他们都不愿意去到这个战场上面，或者假如他们去的话，只是在那边呐喊要战，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唯有大卫这一个很可能当时只是17、18岁的年轻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要到20岁要到30岁才能够成为一个站在破口之中的一个人。大卫在17、18岁，离我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好多人已经没有几年，2年、3年最多，大卫就成为一个站在这个破口之中的一个人，成为一个 gap man 或者一个 gap person，站在这个破口之中。我就回去读了这个故事，我就整理出4件事情，我觉得在大卫的生命当中非常的关键，使得他能够成为一个 gap person， 一个 gap man。 我也相信若是我们能够把这4件事情呢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我也十分的相信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无论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无论是现在学生的岗位上面也好，是后来到了工作的岗位上面，或者甚至别的方面，我想若是我们能够把这4点落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的话，我想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像大卫，也成为一群堵着破口，站在破口之中的人。神其实就在寻找这样的人。歌利亚挑战以色列人，给我一个人啊！这个时代也在挑战，也在看教会，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其实上帝在寻找着一群愿意站在这一个破口之中的人。那究竟这4件事情是什么呢？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我们往下看。其实我也把，哎，对不起，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我们往下看，我们先来看第25节跟第26节。25节跟第26节也把圣经打在这个荧幕上面。你会记得歌利亚又出来向他们挑战。大卫在这当中，你会记得已经奉他父亲的委派，就带着一些食物去到战场，要把食物交给他的哥哥们。而当他来到这个战场的时候呢，这个歌利亚他就出来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挑战。
而二十四节就说以色列人看见那个人的时候，他们就逃跑，他们极其的害怕。然后注意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要向以色列人什么骂阵，又是那个词，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是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家父纳粮当差，就是不要付税的意思，免他家父纳粮当差。”然后我们注意第二十六节，紧接着大卫站在旁边的人说，对着问，对不起，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其实就是骂阵，同一个字，让我们能够了解骂阵是有一种耻辱的含义。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尽管向永生神的军队什么骂阵，又出现了。所以在这一节这个词就出现了两次。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十六节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第一次读到大卫讲话的地方，第一次啊。我顺便提一下，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第一次都特别的重要，都是特别重要，而这里是第一次我们读到大卫讲话。不是第一次我们遇见大卫，因为若是你熟悉撒母耳记上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第十六章上帝已经差派撒母耳去到伯利恒去按立大卫做以色列人的国王，对不对？有没有印象？好，他已经去了，十六章也描述后来大卫怎么样到扫罗的王宫里面去服侍扫罗。但是很有意思，若是你去看十六章的话，你会发现在十六章里面不是说大卫没有讲话，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相信他有讲话，但是呢圣灵没有感动作者把大卫所讲的话写下来，十六章都没有大卫所讲的话，一直是等到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我们才第一次遇见大卫说话，读到大卫说话。那在他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我就想到第一个要点，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成为一个堵着破口的人，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挑战或者那个时代挑战。我想第一，他是一个我把他称为关切神荣耀的人。若是你在记笔记的话，你把那句话写下来，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关切神荣耀的人。我们怎么样看到他的关切呢？来，大家不要看圣经，我考考大家，我们刚刚读的以色列人他们彼此说啊，若是有一个人能够杀死歌利亚，国王会应许他三件事情，还记不记得这三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有没有印象？不要看圣经啊，有一些人在偷看。第一件事情就会赏赐他什么？大财，赏赐他大财，赏赐他在物质上面的享受。英文若是要想的话，我们可以用 possessions， 物质的享受，会赏赐他大财，有很多的 possessions， 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享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应许他什么？他能够成为国王的女婿，对不对？我将我的女儿嫁你为妻，嫁你为妻。所以大卫呢，不单单是有 possessions， 不单单是有物质上面的享受，其实呢他同时也有在地位上面的享受。怎么说呢？你想一想，当一个人成为国王女婿的时候，我想人家对他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人原来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他一旦成为国王的女婿，哇，我想大家都会对他毕恭毕敬的，因为知道若是得罪了他，很可能他就赶快去国王面前去告状，所以他马上就享受到地位上面的一些福分。但是不单单是赐他大财，不单单是给他在 地位 position 上面。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免他家父纳粮当差。那我看你们大部分的人都太年轻，你们还不懂得要赋税，你们还不懂得要缴税。但是你回到家里面，你去问你的爸爸妈妈，我相信他们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交税，就是要缴税。在美国，我每一年的4月15号都一定要缴税。有的人是拖到最后面，最后一个时刻到了这个晚上12点钟啊，他们才把他们这个要缴的税把它记进去。但是大卫说，若是有任何人可以把这一个人哥利亚打死的话，从此以后他的家不需要再缴税，不需要再缴税。所以不单单是有 possessions， 有物质上面的享受，不单单是有 position。地位上面的享受，我也想到第三，他有 privilege， 特权上面的享受，或者权力上面的享受。你知道，我想到这三个东西，我就想到，这不就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东西吗？物质上面的享受，地位上面的享受，权力上面的享受，不单单是，这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东西。其实多多少少，这不就是今天所谓成功的定义吗？成功的定义吗？今天这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这不是大卫所关心的东西。不是说物质本身有什么错，不是说地位本身有什么错，不等于说有权利有什么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卫这一个人所追求的不是这些东西，他所关切的是什么？他所关切的就是神的名因着哥利亚的骂阵而被羞辱。他所关切的是什么？他所关切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即使在这一个周末我们宣教年会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其实也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的人。我再一次说，不是物质有什么错，不是地位有什么错，不是权力有什么错，但是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人关切着神的荣耀，特别关切着神在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名字的地方。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机会听到主的名，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因着不认识耶稣，或者甚至不认识上帝，他们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没有办法把上帝配得的荣耀和感谢归给他。这些应该是我们所关切的，我们关切着神怎么样在近处也好，在远方，在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当中，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我可不可以很快分享一个见证？这也是我前几年有机会去到中国甘肃兰州我所遇到的一件事情。我去到那边有一天下午，当地的同工就跟我说，戴牧师，我们想带你去看一个东西。我说带我去看什么？他说我们想带你去看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我说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医院？这个医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戴牧师，你不知道吗？这个医院其实是你的高祖父，我的高祖父他的名字叫戴德生，他在年轻21岁的时候他就去到中国，50多年在中国宣教。他们说这个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是你们内地会的福音医院，福音医院服侍整个大西北，中国大西北的一个医院。他们就带我去，非常有意思，他们刚刚建好了一个非常漂亮10几层楼的一个医院。但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医院的旁边呢，有一个1层楼的一个建筑，当地的同工就告诉我，戴牧师，这个1层楼的建筑呢，就是早期内地会的医院，他们没有把它拆掉， 刻意把他留在那边做一个见证。他们就带我去看这个建筑，我们走到里面的时候，哎呀，我很惊讶的发现他们还介绍了这个医院啊，也提到了他是内地会，是戴德生啊内地会所设立的一个医院。而让我特别惊讶的，在这一个展览的当中呢，有三个人的图画。其实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大卫在这边所留给我们的榜样。这三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然后有一个是一个中国人。美国人，我想有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听过他的见证，他的名字叫伯德恩 William Borden。 他是在美国芝加哥出生的，是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非常有钱。你知道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送给他的毕业礼物是什么吗？付给他用一年的时间周游世界一圈，这个是他毕业的礼物。我问一下，有多少人希望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礼物作为他？没有举手的都不诚实。他就去了啊，也很奇妙。我想在那一年的当中呢，神也特别借着他去到不同的地方啊，认识了不同的地方的需要，神就开始感动他。后来他去耶鲁大学去念法律，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在念大学的时候，神就感动他要放下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前途，做什么呢？去到中国，去到中国的大西北，在那边服侍大西北的人。你知道，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的话，哇，他的传记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到他就想到了大卫，威廉伯敦，他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他有物质的享受，他有地位的享受，他有权力的享受，但是这一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乃是他所追求的，就是他想到在中国的大西北，还有很多的穆斯林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关切神荣耀的人。第二张照片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金品山，金就是金色的金，品就是品格的品，山就是一二三的山。他其实是一个宣教师的孩子，他的父母亲是内地会的宣教师，所以他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后来他回到英国，他去学医，在他的学校里面，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拿到了很多很多的奖状。但是没有想到在毕业的那一个时刻，他就提出了他要把在英国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一个前途，甚至很灿烂的一个前途，他要把它放下来，要做什么呢？他要去中国透过医疗来做宣教的工作。透过医疗，你知道有很多人，他很多的朋友都劝他，都跟他说你很糊涂，很浪费。当他们说服不了他的时候，他们紧接着就对他说，他说你不应该去，你应该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在这边做医做医生能够赚的钱，其实你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去中国宣教，你不要去，你在这边赚钱，然后用你赚的钱去支持那一些要去中国宣教的人啊。从某一个角度好像很有道理哈，你就留在这边嘛，因为你能够赚的钱，你能够支持十个人、二十个人去。但是，这不是神的心，不是神的心。他就放下了他在英国的工作。你知道有人就说这是个枉费，这是个浪费。但是他就去到了中国，就去到了大西北。他的照片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他就如同伯德恩的见证，我就想到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第三个照片，他的名字叫高金城，是一个河南人。我读他传记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发觉到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提到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遇见了我的高祖父戴德生。那时候戴德生已经70多岁，最后去河南的一次，他就遇见了高建成。在高建成的日记里面，在他的传记里面呢，他就记载戴德生跟他讲了，应该是有讲其他的话，但是他只记载了这一句话。戴德生跟高建成说什么呢？那时候高建成只是一个青少年，跟你们大概一样的年纪， 就只对他单单说这一句，或者记载下来只说了这一句话。戴德生就跟他说，年轻人，我在天堂等着你。不晓得这一句话是可以给他鼓励还是什么样、一个70多岁的人对他说，我在天堂等着你，我在天堂等着你。你知道后来高金城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生，他其实成为了整个河南省的这一个算是卫生部的部长，大概可以这样称呼，他是负责整个河南省的医疗的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他就听到上帝跟他说，他说，我呼召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你达官贵人嘛，要你做富裕的人，要你做一个有地位的人嘛。他说不是的，我呼召你是要你去传福音。你知道第二天高金城起来的时候，把这个梦跟他的太太讲，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他们就前往中国的大西北，就在兰州的那个福音医院，在伯德恩，在金品山，在那里一起来服侍当地的人。我想到他们的见证，我就想到了大卫。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在我们的周遭也好，在远方还有很多人没有尊主的名为圣，还有很多的地方主的旨意没有行出来。像我们每一个主日主祷文所祷告的，还记不记得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什么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这个不是只是我们用嘴巴念的一个祷告文而已，乃是当我们想到近处远方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像大卫一样更多关切他荣耀的人。我再一次说，不是 possessions 本身有什么不错，不是 position 有什么错，也不是 privilege 有什么错，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世界上的 success 成功。我的祷告是神能够在我们当中兴起很多人追求的不是 success 而是 significance 成绩，永恒的成绩，关切神的荣耀。我们往下读，这是第一次我们读到大卫讲话的地方，我们往下看第二次大卫讲话的地方。你会记得后来人就把大卫带到扫罗的面前，在第32节，大卫就对扫罗说，他说，人都不要因这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第33节，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为什么呢？因为你什么年纪太轻，17、18岁怎么可能，干母哥利亚不可能的事情，你年纪太轻了。而这个哥利亚这个人自幼就是一个战士。然后注意34节以下大卫讲的话，大卫对扫罗说什么呢？他说，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什么骂阵，这个词又出现了，也必向狮子和熊一般。这是第二次大卫讲话的地方。第二次，若是第一次我们说是描述着大卫关切着神的荣耀，我想这第二次我把它称为是大卫笃信，确信笃信上帝的信实，大卫笃信，大卫确信上帝的信实。怎么说呢？
在大卫跟扫罗讲的这一段话里面，我顺便提一下，这是我在这一章里面，其实在整个旧约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道理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譬如我打一个比方，在这边大卫首先描述到他在草场上面怎么样经历到上帝的信使，对不对？上帝怎么样在草场上面帮助他能够胜过狮子和熊。大卫其实是先在草场上面经历到上帝的信使，他才能够在战场上面经历到上帝的信使。他是先在人看不到的地方经历到上帝的信使，之后他才能够在人看得到的地方依靠着神的信实。你知道这个道理有可能对一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会听起来好像蛮玄的哈啊，但是其实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你我的属灵生命永远不会超过我们在人看不到的地方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会超过，永远都不会超过。我们需要先在人看不到的地方来经历到上帝，我们先需要在这个草场上面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才能够在战场上面经历到上帝。这是第一件事情我想到。第二个我想到的呢，大卫是先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上帝才把更大的事情给他。我问大家，大卫是为几只羊冒上生命的危险？为几只羊？我已经满头大汗了，立马拜托给你，后拜不被来了。为几只羊？他为，你知道我想到他为一只羊冒上生命的危险。我不瞒大家说，我是绝对不会为一只羊冒上生命的危险。我想一只羊就算了吧，对不对？我的命比一只羊都还要贵重，一只羊被这个狮子或者被这个熊咬去，那就算我倒霉嘛。啊，若是多拿几只，那大概我要开始抗议了，要反抗。但是你拿一只，我就不在乎了，我就不在乎了。但是我就想到，大卫居然为着一只羊，他就冒上了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在这里又有一个很重要圣经的道理，就是在小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忠心的时候，上帝常常就会把更多的大事情让我们来做。而若是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不忠心的话，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马虎的话，上帝就不敢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对不起啊，今天好像好几次都讲到戴德生哈啊，但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他说什么呢？他说小事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忠心是大事。 A small thing is a small thing, but faithfulness in a small thing is a big thing. 小事是小事，但是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其实是大事。所以大卫不单单是先在草场上面经历到上帝的信使才到战场上面，他第二他是先在小事情上面忠心，他才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可不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想到大卫为着一只羊冒上他生命的危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但是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其实大卫会不会在这边是一个预表？预表谁呢？他其实预表着耶稣基督。怎么说呢？我告诉大家，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图画，不是只是为了一只羊冒生命的危险，乃是他为着所有那一些走迷失的羊，就是你就是我，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为着世界上所有每一位迷失的羊，不是冒生命的危险，乃是他牺牲了 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为那一些迷失的羊流出了他的宝血，他赦罪的宝血。若是今天早晨你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大卫在这边是为着一只羊冒生命的危险，但是耶稣基督是为着你，是为着我，牺牲了他的生命，使得我们原来这一群不认识上帝的人，走迷路的人，能够回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真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面前。大卫是一个依靠上帝信实的人。或许在这一段里面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先是草场然后是战场，先是小事然后是大事，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得到鼓励的就是啊，大卫是在后面，在他过去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当他知道上帝过去是怎么信实带领他的时候，他更加的有勇气愿意往前面，因为他知道他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其实我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不单单是大卫笃信上帝的信实，他说笃信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大卫是一个笃信上帝信实的人。我们往下看第三次我们读到大卫讲话的地方，你会知道在这当中大卫已经离开了扫罗，已经前往了这个战场上面啊，前往了这个战场上面，他手里面拿着还记不记得几块石头，几块，五块石头，并且圣经说五块光滑的石子，哎，我觉得那个光滑也是很有意思哈。因为若是那个石子不光滑的话，你想一想，当他甩出去的时候，是用甩的是吧？啊，是用甩是吧？你们的文聪长老，真的我不来了，我加油还是他们加油啊？甩出去，你知道，若是那个石子不光滑的话，它的方向会不会准确？绝对不会准确，它一定是要光。你们有没有到海边去或者到湖边去丢石头过，看看它可以跳几次，有没有做过？你找的石头是怎么样的石头啊？是扁的，是光滑的，对不对？若是那个石头不是光滑的话，你这样丢它会不会跳？当然不会，它马上就沉下去。你知道，我想在那里面有另外一个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要磨练我们，让我们光滑一点，让他能够用我们。你知道我们人的个性都有很多的，英文讲 rough edges， 不光滑的地方，我们需要被磨练。有的时候那个磨练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我告诉大家，我已经54岁了，已经被神磨了54年了啊，还有一些还没有磨完的地方，还继续磨下去。好，他带着这五个光滑的石子去到战场上面。他去到战场的时候，当然他就遇见了这个哥利亚。那我们来看这个记载，我想我们就单单看第45节，因为时间的缘故。第45节说什么呢？第45节，大卫就对非利士人说，对哥利亚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什么？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啊！你可以把那个靠着把它圈起来。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反倒是什么呢？反倒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哥利亚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大卫反倒是靠着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我就想到了第三点，
为什么大卫是一个能够站在破口之中的？第一，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他关切神的荣耀。第二，我们说他笃信，他确信上帝的信实。第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能够站在这个破口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依靠着神的大能。哥利亚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但是大卫反倒是靠着耶和华的名，他是依靠着耶和华的名。哦，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你有机会回去读这个故事，其实你会发现大卫面对到很多的挑战。其实在他还没有遇到哥利亚之前，他已经面对到好几个挑战。譬如他首先面对到的挑战就是以色列人的恐惧，他们的害怕。在这一章里面好几次都提到以色列人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们掉头就跑，他们心中极其的害怕。你知道有时候要跟随主，我们所面对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克服我们心里面的害怕，我们怎么样克服我们心里面的胆怯。这是大卫第一所面对到的。他不单单是面对到以色列人的胆怯，第二他面对到他哥哥的讽刺。他的哥哥名字叫以利亚，当哥哥看到小弟来战场的时候，哦，我们回去读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哥哥很不满意啊，马上就对哥弟弟讲了一番相当凶悍的话，相当尖锐的话。我想大概就哥哥讲得出这种话来啊。若是你是做弟弟的话，我想你就很能够了解啊，因为有的时候哥哥真的是讲话很刻薄啊。哥哥就对弟弟说什么？哥哥对弟弟说：“你那些几只小羊，在旷野里面的那几只小羊，你留给谁去看管呢？”啊，其实我们知道，大卫去战场之前就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但是大卫就面对到第二家人的反对，家人的反对，其实有的时候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你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在这个信仰上面有追求，你有渴慕，我很肯定你。当然我想我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在爸爸面妈妈面前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但是不可否认，常常我们会遇到家人对我们的反对。对着惧怕，大卫依靠神的大能；对着家人的反对，他依靠着神的大能。哇，有可能第三个挑战是他面对到扫罗的挑战。扫罗怎么挑战他呢？一看到大卫讲的第一句话还记得是什么？你习惯笑脸啊，你太年轻了，你不可能去打仗。我告诉大家，你们都年轻，若是教会有任何人对你们说你们太年轻了，你们马上就回想到这一段的经文。永远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知道，就像剑桥七杰，就像黑门山百杰，这些都是年轻人，但是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们。就如同我为大家的祷告一样，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让你能不能完全被上帝得着，用你们的一生来扶持上帝。永远不要让人家小看你们年轻，不要让人家小看你们年纪。哇，当然最后一个挑战是面对着哥利亚的挑战，面对着哥利亚的挑战。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只是我想大卫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依靠神大能的人。当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要靠着神。最后，不单单是大卫是关切神的荣耀，不单单是他是笃信上帝的信实，不单单是他是依靠神的大能。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大卫是一个宣告神救恩的人，宣告神救恩的人。我们很快来看下面最后一节，第46节，第46节跟第47节，大卫紧接着对哥利亚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了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 然后注意下面一句话，使普天下的人都什么？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47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有没有注意到知道出现了两次？知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也要所有的人知道救恩是出自于上帝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就是今天上帝在寻找的人，一个愿意宣告他救恩的人，一个愿意宣告他救恩的人，一个站在破口之中的人。今天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哦，大卫给了我们一个蓝图，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成为这样的人？四点，第一，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曾经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这样说：宣教的工厂是在哪里呢？他说：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但愿在宣教年会的时候，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成为关切他荣耀的人。第二，我们不单单是要关切神的荣耀，我们要什么？笃信上帝的信实。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会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无论是在草场，是在战场，是在小事，是在大事，是在过去，是在未来。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第三，我们也要更多的成为依靠神大能的人，依靠神的大能。就像大卫一样，他说靠的不是刀枪，不是铜器，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最后，我们也要做宣扬上帝救恩的人，宣扬上帝救恩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时间，从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一同来思想，在旧约里面，一个愿意站在破口之中的人大卫，以及你怎么样来使用这样的人。也相信主，圣经所记载的故事是为了造就我们，是为了要光照我们，使得我们也能够知道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成为现代的大卫。我也求神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的当中你兴起许多的年轻人，勇于做一个现代的大卫。主啊，这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大卫，更多愿意在站在破口之中的人，更多愿意关切神你荣耀的人，愿意更多笃信你信实的人，愿意更多依靠你大能的人。是的主，也有更多愿意宣告你救恩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天父，我也特别为着或许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谢谢主，借着大卫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提醒了我们，是的，他为着一只羊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有一个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为着羊冒险，他为着羊牺牲了他的生命，为着我们这一群走迷失的羊牺牲了他的生命，使得我们原本远离你的，不认识你的，唯有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我们才能够罪得着赦免，迷失的能够被寻见，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啊，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任何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但愿今天
他们就能够认识不是大卫这个牧人，乃是耶稣我们的好牧人。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